丝好辣，介绍多帅的女好辣医师团。
作为女人，人生总是充满曲折。今天好辣医师团要来告诉大家有哪些超苦涩的故事，听了连医师也好心疼。好辣军团们又有哪些委屈要来诉说呢？
值班小护理师李毅。
Hello， 大家好。报一个数据啊，统计刚出来最热腾腾的。那2020呢，女力大调查就调查台湾的女性，有发现哦，从三个面向，职场、个人价值还有家庭去调查，就发现台湾女性对于个人价值是最不满意的。对，
其实，在历史当中，女性是长期处于劣势的。而且我们做了医师好了这么久，才知道女生有这么多的
疾病
，还这么多无奈，
对，
这么多的委屈，
对，真的。
今天这期就你来主持好了。
好，我们看第一个。
女人复杂的人生课题，高潮迭起，比电影还精彩。来，各位。
扮演各种角色好为难，生活有苦说不出。
我们常常听到女性哦，就会想到所谓温柔嘛，跟坚毅嘛，很容易一些辛苦会忍下来。然后其实角色最难为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妈妈其实是最难为的。
对。
对，
好感，很有感。
OK， 我自己分享案例是这样：一个60岁的一个女性，那她是由内科转介过来，然后是大肠癌合并肝转移，但是她只有一个肝转移。好，那一个肝转移在合并，虽然说是已经到所谓的第四期，只要有跳出原来的位置就叫第四期嘛。可是一个肝转移，其实在现在的医学真的很好治疗。那内科转诊过来的时候，就到我们门诊来。那这个女性呢，就带着一个她的女儿过来这样子。那我就跟她解释完病情，来的那位女儿就说：“那到底是第几期？”我就这个就算是所谓的第四期。但是她这个妈妈还要再问的时候呢，这个女儿就说：“不用再问了啦，这个你再多做治疗也是受苦，就把她拖走。”那我就觉得很一头雾水，看不懂这样子，因为又是内科转介。然后第四期，可能我觉得病人本身并不是不想治疗，可是女儿就这样把她拖走。然后结果隔了10天之后，这个病人又出现在我门诊。然后这次来的是另外一个稍微比前一个女儿更年轻一点的年轻女性。结果解释完之后，这个就很积极说：“那我们当然要治疗啊，我们要当然是要处理，让妈妈好什么。”就整个很怪，我就那我后来就很不知道怎么办，我就问那个病人说：“那你自己本身的意愿怎样？”他说：“那如果有机会就治疗，不过还是他们决定这样。”我说：“哈，什么他们？”然后他就说：“就是小孩决定这样子。”那后来这个比较年轻的女儿，她就是两个女儿，这个小女儿就是说所有的同意书我签就好，这个小女儿就是她签所有的同意书，只要妈妈愿意她就治疗这样子。好，那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开刀完，其实都是小女儿在顾。但是偶尔有大女儿来的时候呢，比如说刚刚好没事就没事，有事比如说妈妈很痛，大女儿就会在病房骂妈妈说：“就叫你不要治疗啊，你觉得你这样真的会活比较久吗？”就讲这种话。啊，原来是这样哦，就是这个病人呢，在确诊大肠癌前3个月前，他的先生刚过世。刚过世之后，因为这个大女儿，其实他们从小比较疼大女儿，比较不疼小女儿。他恃宠而骄之后就学坏了。学坏之后，其实家里就对他一直想把他导正，就导不回来。到最后呢，还去嫁一个，就是他们觉得家里很不喜欢一个比较游手好闲的一个男性这样子。所以后来爸爸知道就很生气，几乎就是不要跟他来往。然后等到爸爸最后临终的时候，还就是说所有的遗产绝对不要分给他。那但是呢，后来呢，在治丧期间，这个大女儿还带她现任的先生回来跟妈妈要钱这样子。所以就大家就很催心，可是妈妈感觉她身为一个人母，我觉得她的心情就是说，这还是自己的小孩，她不想100%放弃，所以甚至她有生病的时候，甚至还想要带请她来看看会不会因为她这样而有所转变这样子。可是到后来其实就是这样，一样还是这样。她有跟妈妈讲一句话，就是说，就算你们都不留给我，到最后你死了，我还是有办法拿到我该拿的那一份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有时候这样，我觉得女性是这样啦。好像我们刚才开头讲前面讲的是坚毅是温柔的，可是说起来说真的，我觉得女生疼起来比男生疼很多。
没错，妈妈大部分女生都是孝顺。刘律师他这种好像也是可以按照他的，
对，法律上面是有所谓的特留份啊，但是也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今天这个小孩对父母亲没有孝顺的话，有可能我们讲说对父母有侮辱的行为，依照我们民法规定可以丧失继承权，就连特留份都拿不到。
那这是要法官判嘛？对，
对，是法官 官判，或者是说他将来来请求的时候，法官因为确认他丧失继承权而不给他。
可是这很麻烦呢，怎么去证明他孝孝不孝？像很多人证明，
其实最直接就是父母直接在遗嘱上就直接载明说哪个小孩对我怎么样不好，所以我不要给他。
但是这个妈妈就是不忍心嘛，如果这样子，当初就根本不用叫他回来了。
对啊，没错没错，
他爸爸交代是对的，
是
对不对？反正这样拖着拖着，他又有到医院，这很难证明他不孝顺。
对啊，没错啊，没错啊，
对，
这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是，那这个故事我们比较想听，后来妈妈怎么样？
没有，就现在都在我的门诊追踪六年，都好好的、啊。哦，对啊，对啊，
对啊。你刚刚讲这段，我们就不用问后面那一段了。希望他能够就完全康复了啊！希望康复了。
大家好，我叫 Marco， 我在那个私家侦探这个领域哈，大概做了十来年。有一个案例哈，让我特别印象深刻。这个是一位学校的老师，是一位太太。那他的先生是一位医师，他其实很明确的知道他先生怪怪的，肯定有外遇。那请我来调查。我调查的过程中，说实在，真的没有发现任何的女性的踪迹。那我看着这个太太啊，看她陷入更焦虑。为什么？她除了怀疑老公以外，她还怀疑我们业者在骗她。
哦，就她的感觉是觉得是先生已经外面偷吃了，你怎么查了半天还查不出来？
对，那
你是包庇先生吗？
对，有我就是为了要撇除这样的顾虑了。那我给这个太太一个另外一个新的策略方案。我帮他去做另外一个动作，就是渗透入他先生的人脉网。对，那经过这样子的调查哦，发现先生会去一些健身房啊，一些休闲活动，那我们跟他成为了朋友，然后跟他，
你们还故意办健身很好
的，同一间健身房，
在场好多医生都
好像
是啊，是不是哦？
哇，原来你是医生哦。上班族啦，
我把剧情演一下。
对，那确实啊，真的没有发现有其他女生。哎呦，但是她对男生的互动，哇，哎呦，特别的
热情，
特别的有兴趣，
所以他对你特别热情。
当然不是我啦，
他会派公司，这个是
小鲜肉
卧底的卧底，诱饵的诱饵，
对，比较交朋友的，
比较可口的，
比较可口。
那后来慢慢发现啊，这个这位医师他对于另外一位更可口的人啊，这个互动非常的密切。那他对太太说是以前的学弟，而我们发现关键的一个线索，他们运动完进来一起洗澡。
一起洗澡，男生也常一起洗澡，
对嘛？那当然，太太一开始也会觉得我们的臆测会不会太夸张？但是太太还是想解开这心中这个大大的问号。那再有一次，先生跟他说要去参加医疗的一个讲习，一个研习。好，奇怪，我们跟怎么会到一个度假中心呢？哇，那个度假中心好欢乐啊，不可能是有什么讲习嘛？对，那我们也把太太请过来。那就来一个大家熟知的这个捉奸带床，
准备要捉了啦。
这个先生在当下还用力的解释啊，我们这个因为经费不足啊，所以说一起住一间，你不要怀疑。这过程中当然我们收集证据不可能就那一次嘛，前几次他们去开房间也好，住宿也好，有留下一些个人的卫生备品，包括润滑剂啊、卫生纸啊。
因为我累了，他帮我油压。
这样合理，
合理啊，
好合理。
除非你有发现那个保险套有精液啊，
对，就是有发现，
那就比较
对。
对，那这个案件，
他是不是在帮我做射护线的保养？
对，那这个案件最后，因为太太碍于他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形象嘛，那我们在当场就帮他完成了和解，让他把这个互相纠结的婚姻给解开。那太太也解脱了，其实我们也帮先生也解脱了。
他的幻想可能是冲破门之后，可能有几个传播妹啊，
女生
可能在玩，
对啊。
这种情形可能比较不生气吧。传播妹，
我觉得
摆明是传播妹哦。
摆明是传播妹，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生气耶。
很生气哦。
对，我觉得可能如果这种情况，我可能还会觉得说啊，道不同嘛，那就成全你这样。可如果传播妹想说 ，Hello， 老娘身材是哪里比不过他？
是真的比不过。
你知道女性之间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
所以你宁可是像刚刚那种结果还好一点啊，
对，
有点对女生是，
因为可能他们有一些社会压力，所以能结婚。
其实我有遇过类似的案例，当太太破门那一刹那，她是整个崩溃，因为她觉得自己连一个男的都不如。 他
会吗？
跟你的感受是不一样，他不是跟传播那里，他觉得说啊，我老公居然连我看不上，连找男的都觉得比我好，哎。
是哦，可是男的真的如果很帅呢，
就不知道
太太也会喜欢。
以你这种情况，你会比较在意他跟男生，还在意跟传
播？我跟李毅比较像。
机会呢，你也
一样。我同意于你跟李毅的想法。
对，女生，
女生好像都这样。
而且外面有人帮你分担一些劳力，不是很好？
可是难道你跟你的男朋友做，没有想过别人吗？
没有啊。
屁呀、
啊！
我要请教心理，我要请教心理师，这个问题，女生真的会比较在意心理的出轨，
应该男女不一样啦。哦，男生比较有可能就是肉体跟心理是可以分开的，对，但是女生通常没办法分开，他们看自己没办法分开，他们也认为别人不可能分得开。
我也想来分享一些哈，其实会到律师事务所很多都是很夸张的案例。那我们遇到的是一对兄弟，那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到新竹去念书，所以长大也就一直在新竹工作，就在竹科里面。那后来大家彼此也成家立业了，就是哥哥也结婚了，弟弟也结婚了，他们还是住在一起，就是两个家庭。然后哥哥呢就被派到大陆去，他就到大陆去工作了，那就变成弟弟一个男生在家，然后跟着大嫂还有跟着自己的太太，然后弟弟也常常会协助，例如说大嫂啊，他自己的太太买东西啊，送东西这样子。那就有一次这个弟弟的太太呢就发现说，哎，为什么我的老公的这个公事包里面有这个保险套，然后就很怀疑说他自己的老公是不是外遇，但是都没有发现任何异状。然后从公司的同事去打听，也发现自己的老公在公司里面都很正常，那他就觉得奇怪，那到底是谁？那有一次他就趁着他自己的老公在家里面使用电脑，用完以后呢，那个密码没有登出，然后老公就睡觉，他就去使用这个电脑，结果呢看一看发现说，哇，原来他的老公居然是跟自己的大嫂有性爱的照片，也就是外遇的对象居然就在家里，而且就是自己的大嫂，
所以他
对这个女人真的难为，
怎么那么像日本的剧情啊？
哪一部片？
很多、
啊。对，然后这个太太当然就非常痛苦，那她第一时间就是赶快跟她的这个大哥去讲嘛，说你的太太现在居然跟我的老公是有外遇的，那怎么办？
我们俩要不要来报仇一下？
他这个哥哥人在大陆啊，那他那赶快就飞回来，可他就是去跟他弟弟谈判。那当然弟弟他就认错，他也愿意离开这个家里。这个大嫂也说他知道他错了，他也愿意离婚。可是这时候哥哥就想法就觉得，哇，如果你们都离了，不就刚好成全你们这一对吗？对啊，你就真的你们就在一起啦。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觉得一定要给他的太太一个惩罚，所以他就希望太太赔偿他，然后对他提告。对，然后后来这个大嫂当然也就变成他的娘家也都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就变整个身败名裂。
这是最笨的，还要留资料干什么？我都不然，对不对？这些人是在想什么？
对啊，
现在电脑洗也洗不掉，拍照拍不掉，
而且还你不小心还会被上传云端的。
对啊。
应该说我们今天讲到就是女性啊，其实的确比较难为，尤其是育龄中的女性啊，的确是有比较辛苦啊。那其实根据美国一个大型的研究，有千人的研究去研究说我们的基因老化的状况，的确我们生一个小孩，我们的细胞的老化就会老化四岁。那它是这样做的，就是说我们的细胞里面其实就有所谓的端粒，那端粒的长度在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万个端粒的长度的，那可到我们65岁的时候，那个长度只剩下5000个。那可以说，哎，那可是问题，那他就再去分析说，那我们这些有育龄过的女性，她的确生一胎，你的端粒会减少100多个，那其实相对同年龄来讲，你就老化了4岁。那所以的确，生育啊，不管是产前、产程中或产后，可能对女性来讲，也许就真的是一个蛮大的一个生活，或是就整体可能社会上面都应该去关注的一件事情。那我这边的确想分享一个，我就我门诊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35岁的女性，她很憔悴的到我的门诊，然后问起来说，哎，她怎么了？她说她慢性荨麻疹，因为她产后这6个月来，她都很坚持，她想要当一个好妈妈，她都亲自喂母乳，她几乎完全没有一个完整的睡眠过。然后，而且她又想说，哎，她其实她也不想要把太多的事情可能给先生或给婆婆做，她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所以她就真的就。整个人弄得整个是心力交瘁这样子，那我其实就劝他说，他其实真的，因为我们用药上面的确有一些限制，他其实要想办法把一些事情分担给别人，不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那其实刚好也是小朋友渐渐大了啦，那 就小朋友比较稳定，他就开始试着把一些事情就交给家里面其他人去分担，那他的整个状况也在就是我们的抗组织胺控制下面，那他荨麻疹也才慢慢的稳定下来。
嗯，其实我们讲说女性难为哈，很多的辛苦的地方，那为什么会辛苦呢？有时候是外在的原因，有时候是内在的原因，就是性格哈。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性格的心理测验。那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他是一个农夫，晚上提着灯去巡残醉嘛哈、你觉得为什么他看起来那么惊吓？他是看到一二三四哪一个东西，所以他那么惊吓？你认为他是看到一陌生人或小偷，还是二他是看到动物，还是他看到三认识的人啊，还是四他看到自己的农作物被破坏，所以他才那么惊讶？
那个农夫的脸应该是这样了。到底他陌生跟小偷应该不会这样啊、哦！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觉得是哪一个？都选好了。嗯，好，只有三没有人选哈。
不是认识的人没有那么惊恐，除非是你太太在那边跟别人
抓抓猴。
我们先看最少的二好了，动物。
啊，先看二哈，选动物的人，你的性格是比较热情乐观型的。哇，
蛮像。也热情又乐观啊，
对，那这种个性的人其实在团体当中都比较容易是焦点，然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呢，他也比较容易主动的去交朋友，去问候别人，
要不然他怎么敢一个人结伴就去中南美洲啊，自己到处去拍深山饭店啊，对不对？蛮像的啊，
蛮像的。
是，好，
接下来我看三号。
好，接下来三号哈，
认识
好三号，看到认识的人，那你的性格是比较信任依赖型。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心理测验其实是一种叫做投射测验，意思就是有点像瞎子摸象，你心里的状态是什么，你看到的世界外在就会是什么。所以你觉得说是信赖的人，是认识的人，就代表说你对人呢其实很容易信赖，很容易把自己的这种相信啊付托给别人。那坏处可能是万一对方是刻意要骗你，你可能就被骗了。
可是 Marco 是值得信赖人，否则他的客户不会说你是在帮我先整。
值得信赖。
我在工作上哈，其实跟客人的信赖绝对是第一最大的。
所以他讲的准不准？不准可以说。
其实算准吧。
一定要说准。
反正我们的大部分都是除了非常隐秘以外的事。而常常都是他人生重大的转变、转折、转
折。接下来看两个一号的，两个一号的陌生人或小偷。
陌生人或小偷，那代表你的性格呢是比较谨慎小心型的。对，其实你在跟人际交往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先有一份戒心，先不会讲出自己全部的事情。等到这个人你认为说信任是需要被赢得的，所以等对方证明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之后呢，你才会托付你的这个信任跟真心给他。
我是，而且我到一个场合我都不讲话，然后你们以为我在做自己的事，其实我都在默默观察你们每一个人，我的耳朵都竖起来听你们每个人讲。
你是不是回到家会开始消毒清洗那种？会不会？
哦，我不是外在的，我是心理上的，心理上需要。
那律师更不用讲。
对啊，而且说真的，我们的工作就是每天都有人来跟我们讲故事，但他讲的到底是真的或假的，或是部分真部分假，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听跟判断他到底讲的是真的。
每个人都想说。
还该我们喽。
对，好紧张啊！你们两个
热心公益，心怀慈悲。
那我就不要讲好了。
灵活小白定，关键不卡，一定搞定！超牛优惠，第二件八折，再加码现金折扣，最高折1000。详情请搜永德生技。
来，请翻。
好 ，OK。选四的人呢，农作物被破坏，代表你是
真心
被
爱
的。
是的吗？因为你东西被破坏，
他双子座的吧？我记得我。
你也是双子座。
我也是双子座，他双子座，
双子座。
我们
另一个人格，另一个人格。
这个我让我们相信，虽然我们很快乐，对不对？可是我每次夜深人静，有时一个人的时候，是蛮忧郁的哦，
我好像会，
你会吗？会忧郁对不对？
会，对。
双子座好像明天没有排好班，
就会
心情
不确定这样，
不确定三天之后干嘛会
很
忧郁，
对不对？对，我会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你请讲，
对。因为你们想象的场景呢，就是说可能最不好的场景，在这四个选择里面可能最不好的，好，所以代表说，其实你们投射出来呢，就是 碰到一件事情，别人可能觉得还好啊，但是你们最深层的想法是说，嗯，哪有这个可
能？先做最坏的打算，
最坏的打算，对。嗯、但是可能外表是很乐观，或者是很开朗，但是其实你们心里面是默默的相信，可能是会最不好的那个情况发生。
对，这倒有一点，我常常比喻一件事情，我不要看到它是一百分的，
嗯，
因为我没有呢。这件事我会把它先想成这样，我比较喜欢喜出望外啊，哦，原来是这么好，
越来越好。
哎，你过度，结果出来的分数不是那么高，你会很悲伤。
好，我想讲就是呢，因为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就是妈妈的辛苦。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女儿刚从月子中心回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我失眠，然后很多人说产后忧郁症，我失眠，然后我又掉头发。然后我就是肠躁症，就是我只要随时随地，例如说可能我觉得一直很想要上大号，嗯，我觉得你不生小孩都不会看到一些小孩子，例如说什么翻身窒息的新闻，但你生完之后，你就会随时随地滑手机或者是看电视，就会看到小朋友就是不小心去当天使的事情，所以我就是手机定三那个半个小时起来，然后起来干嘛，你知道吗？嗯，摸摸看我女儿有没有呼吸，是真的，是真的。虽然我很乐观，但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在，就是会觉得说，有时候就会把自己就是搞得很紧绷，
那个就会
焦虑，
会把不好的想法会浮现出来。
对，会浮现出来。但我觉得我还蛮感谢的是，就是我老公那时候其实帮助我很多，跟我说叫我就是先睡，然后换我老公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起来。嗯嗯。对，那因为我老公就觉得说，至少就是过渡期嘛，把这个时间过渡期之后，然后我觉得现在就是小孩长大了。然后就越来越好，这样。
我觉得女人就是从一个身份换到另一个身份的时候，转换的过程很痛苦。像我以前在家里时候，我是独生女，然后我们家里人都小时候都用那种赞美式教育。你知道我从来不做家事，我偶尔煮一次，只煮饭哦，白米。对，然后我妈就会跟大家说，你知道今天的晚餐是谁煮的吗？那个饭是谁煮的吗？是我女儿煮的。对，然后我从小都在这种赞美声下长大，然后我妈都会说，我们家最厉害的就是我女儿，所以我都觉得我很厉害。然后我们家什么决定都听我的，因为我妈说我女儿是我们家学历最高的，然后我也花很多钱栽培她。然后结果后来来到台湾之后，我就很不习惯，是我那时候跟我婆婆住，然后我就去洗衣服，其实我在家从来没洗过衣服，其实也就洗衣机洗一洗，然后我拿去晒的时候，我发现我婆婆一直在阳台的门口一直在看我，我想说她可能等着要赞美我吧。结果我把衣服全部都晒完之后，我婆婆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晒衣服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家晒衣服每一件衣服拿出来都要把它抖一下，然后抖得平平的，这样你才不用去烫，然后袜子要把它展开，然后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我做了这件事之后一点成就感都没有，后来我老公在我就再也不洗衣服，只要我老公在我就不洗，因为我觉得我得不到赞美。
那后来是老公洗啊？
就我老公洗，或者就是我假装没看到。那带小孩，然后我带小孩也是这样，就我本来就是学幼儿教育的，所以我本身就觉得我对幼儿教育就有一手，我要把他带成一个很有规律的孩子，几个小时喝奶，几个小时睡觉。可是我婆婆跟我住的时候，老人是不能听到小孩哭，他们又很奇怪很矛盾，他们听到小孩哭的时候，他们会赶快跟我讲说不要抱他，小孩常常抱他会依赖，所以哭你就让他哭一下。可是他只要一哭，我婆婆就来说你要给他喝奶，你要帮他换尿布，然后就觉得很烦，然后我就把孩子抱进我的房间，然后故意有的时候把声音电视的声音开大一点，就让我婆婆不要听到小孩哭，这样我的压力会小一点。结果这样我老公下班回来，我婆婆又跟我老公说，你老婆都不让我看小孩，她都故意在房间里面把门关起来，然后我就觉得好受挫哦，就是我怎么做都不对。然后我中间试图想要请我老公跟我婆婆去沟通一下，就是我们带小孩有我们年轻人的方法嘛，结果我老公就直不隆咚的就跑去跟他妈讲说，你不要管我们怎么带小孩。结果你知道就弄得我跟我婆婆之间的关系就更糟糕，所以我觉得在那一段时间我都快疯了。我那时候应该是有产后忧郁症，只是没去看医生而已。
不过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哦。
很多年以前，后来我婆婆她可能自己也受不了了吧，因为一直在一个敌对矛盾当中，后来她就去跟我大姑住，反而是分开住，关系变得更好，互相关心更好。
对啊，因为公婆的隔代教养的小孩子，一定是不是麦当劳就是糖果巧克力，
对，
因为爷爷奶奶就是这么疼。
然后你知道我婆婆很喜欢。 欢小孩去他房间玩，这样他就可以跟他孙子玩。然后我儿子从里面出来之后，手上拿着一个罐子，然后又放在嘴巴里咬，然后又摇，然后有锵锵锵声音。我想说那是什么？我拿起来一看，是我婆婆高血压的药。
对，是蛮可怕
的。有时候女人的苦，我们男人很难理解啦。嗯，那如果能有神队友的帮忙，那当然是对最好啦。那最怕就是这个神队友，就是你变成猪队友，就是加害人。我有一个案例，大概是不到30岁的年轻男性，那他到我的门诊来，当然又是垂头丧气啦。我的门诊好像怎么都是垂头丧气。然后他进来以后，他就说他女朋友离开他了。那我说女朋友离开你为什么？那这有什么好沮丧？他就说他在房事方面实在是不顺。那我想说大概是快枪侠吧，大概所以女朋友不满意就离开他了。他说不是，他相反了，他是所谓的延迟性射精。他每一次房事来都要搞40到60分钟，都要搞那么久，搞得女生都受不了。那我就想说那会不会是偶发事件？那我就说那你就有没有别的女伴，换个女伴试试看。他说又离开他了，因为每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办法。他说他们觉得这些女孩子觉得太痛苦了。那在现在呢，这个性功能障碍里面，这个早发性射精，这其实已经有蛮好的药物治疗了。但是相对于这种案例，延迟性射精这种案例呢，它是血清素，我们射精是取决于体内那个血清素上升的速度。如果你受到一点刺激，血清素一下子升得很高，那就一下就射了。那这种案例是相反，它受到刺激以后，血清素上升得很缓慢，所以它一直没有办法感受到愉悦，感受到兴奋，所以导致它没有办法射精。那国外也有案例，为了寻求这个，那我们只能建议说，因为药物也没有办法很好治疗，更没有手术可以治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说，那你就去寻找那个你比较容易敏感兴奋的那个 G 点的那个刺激。那国外也有案例，找这个 G 点找得太粗暴了，就把阴茎给折断的案例。那所以像这样子的案例，在年轻的时候他充血状况还好的时候，还能坚持到最后40到60分钟，还能到坚持到最后，但是随着年纪，他充血状况不好，很可能一下子就不行了，没有办法得到最后，所以这样子的案例在治疗上面是相对困难。
常常看那些电影，都一拍40-50分钟被诱导错误嘛？
是的，我们在早泄的有明确的定义，早泄的定义是3分钟，放在阴道以内3分钟以内射精的，那又分先天性跟后天性，不过基本上还是以3分钟为主，只要能超过3分钟就是正常的。但是对于延迟性射精的话，倒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基本上你能超过体力上面负荷，大概一般都是20分钟啦。拍片那当然是技术上面的一些modify 去做的事情。
还有一种就是初次要开机的啦，或者第一次要跟这个女生发生的，都会比较快，对不对？
对，比较容易
刺激嘛，
对，比较容易惊吓，
惊吓，
所以让大家知道，他大概你有超过5分钟就正常了，不要害怕。
是的，
对不对？有时候放个片头而已了。就结束了。
对啊，一首歌还没唱完。
没唱，
真的。
来，我们看第二段。
说什么谈钱太现实，不谈钱才不切现实。
是的，
我们都会说哈，这个女人人生课题很复杂，但是如果加上金钱观念，夹杂在两个不同家庭里面，有的时候复杂度就更高了。我之前有一个国小3年级的女生，是妈妈带来看病。那其实我有一点印象，是因为哈，他妈妈每次看病看到最后都说：“哎，陈医师，你觉得我们这个女生会不会太矮？啊，国小3年级嘛，你以后多高，我们就是爸爸多高，妈妈多高，算一下大概知道。那你现在问我会不会太矮，我说真的，我就觉得哎，妈妈还好啊。好，那你觉得会不会太胖？所以每次看感冒，你都要问个这两句话，我是觉得就怪怪的。啊，妈妈才后续才讲说，其实这个。有了女儿之后，爸爸就一直希望这女儿以后要嫁入有钱人家，所以他上国小就让他花钱上私立小学，然后呢，上私立小学之后呢，就告诉他说，你去学校，爸爸妈妈也会帮你打听，哎，有没有人是大地主的小孩，啊，有没有人是富二代？你当然以后不见得要嫁给他，但是你认识他以后就有人脉，啊，有人脉你就可以被介绍，所以他妈妈就很认真的问我说。陈医师，你说句公道话，你觉得是，哎，认真读书比较好，还是嫁给有钱人比较好？那我就说，我当然觉得认真读书之后再嫁给有钱人
比较好。
那妈妈就说，她只听第一句嘛，她说，哎，对啊，你也觉得认真读书比较好，可是我先生就是觉得说， 男生认真读书 OK， 女生就是
认真嫁人，
哎，对对对，认真找个有钱人嫁给他。所以他说这女生哈，她每天下课之后的才艺哈，马术，
哇，马术，
插花，哇塞，桥牌，然后竖琴，
他是要嫁入皇室吗？
对，然后竖琴，
嫁到皇室。
竖琴，
对，因为他觉得那些什么钢琴啊、小提琴啊，在人家面前表演真的很普通，所以他就一定要有一个那个美人鱼公主的那个竖琴。所以我就跟妈妈说，妈妈，那你真的有一些这个距离要跟爸爸好好的在金钱观方面做沟通。
嗯，之前看一个报道，他说世界女性首富哦，然后有大概前80%吧，我记得，然后都是赡养费和离婚赡养费得来的。然后那时候看到说，哇，
对啊，亚马逊，
对对，
对啊，都是，对，他好像而且趴数超高，哇。
对啊，
可以这样当世界首富
啊！赌场大亨分手，对
对
对对对对，
女首富，
那还念什么书？
不过我们不会鼓励女生用这样的方式去赚。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女性都非常独立，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女性有自己独立的一个价值，然后可以自己赚取自己的一个让自己的经济自由啦。那为什么说嫁入豪门未必有好的一个结果？我就举一个案例。那我太太之前有去国外去训练那个私密处的整形，她到的是加州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诊所，就是建立在那个比佛利那附近，非常好，就是非都是有钱人在的一个诊所这样子。那他在那边学的时候，就有一个，他就注意到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妈妈都带着小朋友来，大概30出头岁而已，但是一个月啊来了3-4次，都在做底下的私密处的整形。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问他的老师说，哎，为什么这个年轻女生来这么多次这样子？他说啊，那个张医师你不知道，我太姓张，张医师你不知道，这个女性哈，她的先生是在当地算是一个蛮有名的球星，橄榄球的球星这样子。那可是因为比赛的话就是会在美国飞来飞去，所以其实长期都不在家里。那不在家里的话呢，就听说在外面也蛮花的，可能去到哪一个地方比赛就跟当地的女粉丝乱来这样子，所以她很生气，她觉得自己嫁了这样子的老公啊，老公赚了这么多钱又不顾家里，在外面乱搞，所以她决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刚开始的话是先去整上面，从脸开始整，整整整整的不够，再去整胸部，也去隆胸这样子。现在不够，现在整底下私密处的部分。那其实在美国做这些私密处的整形非常贵，他做单一次的私密处整形就要$10,000单一次。哇哦！所以他从头整到尾的话，应该至少花了大概$100,000以上这样子，所以算起来台币大概300-400万跑不掉。他就是为了要让自己过得开心，然后要花老公的钱。那另外的话，后来也说她这样子整得漂亮，其实在外面也有小王这样子。对，那可是实际上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女性，到底她过得开不开心？其实那个老师也讲说，其实那种状况可能心理的状况都不是很健康。
当然，
我还遇到一些也是夫妻价值观的问题哈。我们认识也是一个女孩子，是家里的独生女，然后爸爸妈妈都是台湾的企业家，然后也就顺利一直栽培她的女儿，一直到美国去念书。那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就也在美国认识另外一个男生，他们是一个在有点像是留学生的聚会里面认识的。那就认识这个男生，他也就是一见钟情，那就跟这个男生就干柴烈火啊，谈感情啊。那谈一谈以后，男生就跟他说，哎，那我们就在美国当地结婚了吧。哦，他们就到 Las Vegas 就是办了一个婚礼，简单的婚礼，这样好像很梦幻，然后很浪漫，然后就结婚了。那等结完婚以后，他们就要回到台湾来。当然那个时候结完婚以后，才让他的爸爸，就是女方的爸爸，去知道说，哎呀，我在美国交了一个男朋友，甚至我们在这边当地办了婚礼。哦，那当然也跟各位观众说明一下，你在全世界哪里，只要依当地的法律办好了这个婚礼，你就是有配偶之人。很多人都以为说，那我回来台湾是不是还单身，只要身份证上面没有他的名字就可以，其实不是的。好，那就这样子，这个爸爸因为非常宠这个女儿，也只能接受说啊，女儿就是喜欢了一个男生，然后她也在美国，所以相对的觉得说，既然大家都可以去美国念书，应该经济能力都还不错。结果呢，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男方其实到美国是去打工换宿的，根本不是去留学的。也就是说，其实自己的经济能力不是太好。那他在美国跟自己的这个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太太的说法上其实是不一致的。可是没办法，就已经嫁啦、那也就只好请她的这个老公在爸爸的公司里面工作。可是因为她自己本身男方哦能力不是太好， 所以这个工作上面也都表现得不好。那没想到在这个状况之下，居然这些老臣们、这些公司的人告诉他爸爸说，其实他在公司里面还亏了很多钱。好，那我们觉得很奇怪，说，哎，那你都好好的娶了一个太太了，那你应该认真在这里工作，怎么还在这个公司里面胡搞瞎搞？那原来就是男方其实家里的经济环境不是太好，所以他好像就是有点赚到了，哇，娶到这个太太赚到，所以一切什么想收刮、想收割的，哇，就努力的在这个公司里面去找到，然后回去给他的父母亲，所以他的自己的太太也非常的难过，就也很生气，说那这样子好了，你真的就不要在我爸爸的公司工作，我们另外到外面去谋职好了。嗯，结果他这个先生呢，本身也没有很努力的要工作，他就开始，好，那这一段时间我没有收入啦，那太太你的信用卡可不可以借我使用啊？那就跟太太也约定好啊，好啊，那我虽然借你使用，可是他的额度可能一个月就是5万-10万块。那没想到这个先生不是只有去刷太太的这个信用卡5万-10万而已，甚至还去伪造太太的名字，就是把太太的证卡也拿去刷了，就是刷了几十万，所以最后就诉请离婚。嗯，那这个先生其实真的，我觉得某个程度真的不是个省油的灯，不是个好人呐、啊。他就反过来说，好啊，你要我离婚可以啊，再给我一笔钱，我才愿意离婚。所以他们也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离婚官司，但是当然因为这个先生本身做很多坏事嘛。我们也告他伪造文书啊，就是说你盗签这个信用卡，然后侵占公司的款项啊，然后到最后才逼了先生和解赔偿，然后才结束这个婚姻。
在我讲这个案例之前，我先问在场的女性啊，如果你未婚，然后你的男朋友呢非常慷慨，每个月固定给你8万，哇，然后呢，如果你这个月是你生日或者是纪念日，他给你12万，再带你去米其林餐厅，再给你买东西，你觉得他爱不爱你？应该还不错吧，哈、啊。那这个案例呢，最后他们也是因为都不爱钱的，
这个是保养的标准，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对。
因为这个女生是小三，对，但是她觉得她有希望，因为这个男生呢，就是工作之后都到她这边来，很少很少回家。事情的导火线是因为有一次过年，然后这个男生也是给她比较多钱嘛，想说她回老家买东西给家人，结果呢，大概在初三的时候。她打电话给她男朋友说，哎，那个谁，你下个月可不可以钱先汇给我，我有急用。然后这个男生呢就笑笑说，你是不是看上什么东西啊，我汇给你。就这女生呢就很坦白跟她讲说，没有啦，我回我老家，然后我小学同学带我去赌博，然后就赌输了这样子。然后这没想到这男生就暴怒，就说我会汇给你，但是如果你下次再赌的话我们就分手。嗯，然后这女生就觉得不对劲啊，就说这个男生他从来没有过问他的职业是什么，但是怎么会因为下个月要先汇给他就要跟他分手？没想到呢，跟踪之下发现他男友是开赌场的，所以他男友就很讨厌人家赌博。这个女生呢，其实她在外面欠的赌债不止这个，因为她家境不好，所以其实男友每次给她钱，她大部分给老家，但是弟弟要结婚了，需要一大笔钱。所以他就动歪脑筋说，哎，那我去赌赌看看能不能比较快有这个钱这样子。所以他在外面欠很多的赌债，有上百万这样子。然后他就来找我谘商，其实严格来讲不算是谘商，他觉得说，哎，我是心理学家，然后我又是男生，他想问我男生的想法是不是真的不爱他了。但是后来有一个转折，就是说他要跟我借钱。
跟老师你借钱？
对对对。那我一定不可能借他嘛，因为借他其实是违反我们的职业伦理。我就说，那这一次的諮商我就不收你钱这样子。后来他也就不好意思再
来。那真的很爱赌，
真的
赌的人都到处借了啦。
对，
第三样，
外貌总被放大审视，为了变美在所不惜。
其实女生真的比男生真的是比较可怜一点啦，男生有刀疤好像比较帅，女生有任何一点疤痕哦，都会很在意，对不对？那我是一个40岁的一个女性哦，后来一看是她以前她在其他医院用传统开一个那个阑尾炎，那阑尾炎就一条线这样，其实她就是淡淡的一条疤这样而已。那后来才知道，就是说因为有时候她跟她先生在亲热的时候，比如说先生有时候碰到，或者是说看到，就会哎念个两句说，哎，你这里有一个疤这样子，然后就会为了先生这句话很在意，因为这已经跟他讲了好几年了。那虽然说都是有意无意提到，但是因为他非常非常爱他先生，即便是这么小的事情，他还是宁愿这样花一笔钱，然后去再重新开一次这个修疤痕的这个刀。他其实有时候觉得 真的有必要这样子啊？女生真的也太为难了一些。
对，
像其实就是我之前就是真的刚刚有讲，就是女生除了要很多个身份之外，我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妈妈。那时候就是在照顾小朋友的时候啊，真的你每天挤奶，然后喂奶，然后照顾小朋友打副食品都没有时间了，所以之前我基本上我连保养我都懒得保养，然后甚至我连出去我也完全都不防晒。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毕竟我又是艺人的身份嘛，然后那时候我就上妆啊，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为什么那一阵子我的肌肤是特别的不均匀的，然后那时候想要完蛋了，我的皮肤是不是要坏掉了，出事了，所以我就赶快去找皮肤科医生。然后那时候皮肤科医生说啊，你这个没有问题啦，你太大惊小怪啦，基本上呢你也是有年纪了，因为我快40岁了，他说你也快有年纪了，那你又不保养，那你又不防晒，那你又不好好的清洁，又不好好的卸妆，那你这样长期下来你的皮肤一定会出代际。然后那因为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喜欢漂亮的人，所以她那时候就拿了这一组，她是来自熊本可以抚平皱纹的保养套组，它很方便哦，它是你可以直接打电话或者是上网填写资料，然后就可以申请他们的3日试用套组。然后呢，刚刚那个律师他说好像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对呀，
他
呢好多，
我当然不用担心，因为呢他很清楚1到8点。所以例如说你就可以照着1到8点来做使用，所以是非常的清楚。然后再来呢，手上这4瓶它是呢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胶原蛋白。这一瓶
是1、2、3、4，
它是胶原蛋白乳霜，然后这一瓶呢它主要就是以胶原蛋白为主，2公分
都花胶原蛋白。
对，然后呢来再给
你，我想要看这个，
你可以挤在手上对不对，然后用我们的手上呢例如说我的手是额头，然后我们的下巴、鼻子跟我们的两颊这样子，然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慢慢的推开，可以感受一下满满胶原蛋白在手上的感觉。而且啊重点是呢，你看完全不会有白白的，而且呢如果你们等一下再让你们摸我的手，
你确定有人用手可以摸你的手吗？
很舒服，
好香哦，
你看，然后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用肉眼看不准，如果呢你们去申请这个3日试用套，直接来感受会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像那个我现在手上刚刚你们那一瓶，这一支它是全日本第一支的胶原蛋白霜。对，
它以霜来说它的质地其实很不油，
很不油，而且很好，
相对来说很清爽。
对，因为它是以胶原蛋白为基底的，而且它这一次的成分很特别哦，它是有这个野马锥的精华，还有一个是不知火菊。不知火菊它就是在那个熊本非常特有的一种菊花，然后我现在就是用这样子4点，然后充满那个胶原蛋白保养品，然后每天的保养真的很有感受。
有时候我跟我老婆看到她擦，我说现在是我上镜头还是你上镜头？你每天都在保养，我都不用擦，对不对？有时候真的很干，有时候脚会很干。
对，冬天
我们擦好是给你们看呐、到最后享受的还不是你们，
真的，
真的吗？哎呦，
那我今天要找保湿品来擦了，所以我刚刚找了一个保湿的。
对，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皮肤啊，其实是有分层的结构的、那我们在最外面其实是所谓的皮脂膜，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角质层，那这外面这2层都是保护我们皮肤的一个屏障。那接下来其实就是我们的表皮层里面又分了棘状层还有颗粒层，那在底下一点的我们说基底层的基底膜，还有我们真皮层里面有存在了一些胶原蛋白。那其实我们要让我们皮肤看起来年轻哦，其实基底膜的胶原蛋白和我们的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其实是让我们外表看起来年轻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其实大家也知道说应该说我们肌肤里面啊其实还有就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蛋白，一个是所谓的 AML， 它是一个老化加速的一个蛋白，那还有一个是 HSP， 是一个自我修复的蛋白。那其实在皮肤里面我们要尽量想办法去提升我们的 HSP， 让我们的自我修复的这个蛋白能够量比较增加，然后让 AML 的这个老化加速蛋白能够尽量下降，那其实就可以让皮肤维持在一个比较年轻的状态。那刚刚齐慧提到了这个我们说的野马锥精华还有不知火菊，它其实的确就被认为说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 HSP， 然后降低我们的 AML， 那就可以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那其实的确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身体的整个
组成里面啊，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好的成分增加，坏的成分尽量减少，那可以抵挡一些岁月上面的一个累积的一些侵害，然后让我们维持在一个年轻的一个状况。
真的，就像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身材要变好，一定要饮食控制，你要健身，然后我觉得皮肤要变好，一定要整个就是要了解你皮肤到底是如何的，然后去正视它。那我觉得每天呢就是保湿，然后精华、乳霜跟我们的
最基本的
四点，而且其实像我们的皮肤啊，有油跟水。那我刚刚讲的这四瓶都有胶原蛋白，将我们肌肤的油跟水中间完完全全用胶原蛋白补好补满。而且呢，就是像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很怕花大钱买不到自己适用的保养品，但我觉得这个品牌是很棒的是，它可以让我们上网打电话，然后填写资料申请三日的试用套组，然后可以试用之后觉得哎，真的是很适合你的皮肤。
小的是试用。
对，试用套组适合你之后呢，再来去买，我觉得非常棒。而且呢，这一次是完完全全的全新升级，就可以用到了，所以我觉得非常幸运。
对，现在社会的进步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渐渐减少，但对女性的扮演各种身份，真的非常辛苦。对另外一半多关心一点，祝大家家庭和乐，谢谢。
谢谢大家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记得订阅医师好辣 YouTube 频道，还有按下铃铛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